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可以说是这一卷的第三段啊。第一段是发起，然后有征问答。那第二段呢，其实有分成好几个小段，总说是在6202页第上栏第一段的最末，是名出世通达般若啊。这可以说是这一品经啊。最重要的关键，因为这品经本来就是第十六分在专说般若波罗蜜多的。那么于是呢，这般若波罗蜜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我们通达出世啊，就是出世间是佛所教我们不共的啊般若。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还贪恋这个世间，执着这一世，做各种的虚妄分别颠倒的妄想啊，那么就违背般若的本怀。所以呢，整个佛法从调伏欲贪出啊入，那么从普贤行愿呢出。那么我也讲过，调伏欲贪其实一直最卖力的一位菩萨就是地藏菩萨了啊，他可以说是以度一切贪嗔痴的因地啊，不要升起三恶道的果报为他的本愿。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般若大智慧啊，在这个真实的行愿上去实践啊，去实践，这是菩萨的本性啊，菩萨的本性。那么如果要简单给他下一个标的话呢，用我们这一阵子一直在谈那个境界法师的大乘起信论嘛啊，所谓的体相用啊三大，那么这里呢其实就应当是说体了啊。所以在6202页上栏第一段，是名出世通达般若，这个地方呢，你们就可以在天的部分呢标，这是般若的体啊。以上就是说什么是般若，对不对？什么是般若？当然，我们前面讲说不可说此是般若，对不对？也不可说属彼、有彼、从彼。那么虽然不可说，也不是完全不能说的。如果通达假施设法的话呢，般若的智慧就让我们可以施设这么多句子吧，对不对？讲了半天说不可说，可是他还是说了这么多啊。那他其实就是要我们怎么样通达出世法。如果你能够通达出世法，当体那个智慧的全部啊，所看到的境界以及你所相应的智慧全部都是般若，没有一分不是般若的。那么底下呢就开始讲了，既然体开出来了，那就要让我们去明白它的形象，对不对？那么他在这个种种的友情以及菩萨三世十方诸佛他所现出来那个形象是什么样子，所以其实底下呢就告诉我们这个。那么既然这个智慧是要我们通达出世法的，那么以下呢就开始讲了，那什么叫做世间呢？什么叫做出世间呢？那么有没有真正出啊，对不对？那么于是呢就跟你讲，所谓出者其实就是要去怎么通达而且遍知所有的缘起，这上礼拜大概讲这一段文要谈的事情。那么如果你确实能够遍知一切缘起，就是遍知所有缘起的话，你就可以了结啊一切的世间啊，一切的世间没有边际啊，没有边际。那么这个的结论呢会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那么这一段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结论，在6202页下栏我们一块送一下下栏的倒数第三行，若以那一段啊，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若以如是无尽尽智观察诸法，尽智亦无，若如是知便离尽智，至无尽际，此无尽际即是无际，亦涅槃际。虽作是说而不如说，以一切法皆是无际，亦涅槃际。诸际永断，名涅槃际。虽作是说而不如说，以涅槃际永离名言，一切名言于中永灭。哎，到这边一段可以说是整个的用意了，就是要我们去体会所谓修行以涅槃为上首，到底到那里之后的风光是什么，那么怎么到那里去，那么出世通达般若就是要我们去那里，对不对？所以呢从此地到彼地，那么那个能成熟这个解脱道的所有的智慧以及其中 度一切众生有情呢，到涅槃彼岸同成佛道的这个智慧，就称为涅槃智。可是涅槃智是离名言道理，不能说理，所以一定要依着什么？依着菩提心的慈悲本愿力故，假施设一切的名言，为众生呢开示悟入佛的之见。没有这种法住智的话呢，就无所谓涅槃智可言。这就是世俗谛跟生义谛不二的一个理由啊。那么我们从各个经论呢，都要去体会这个道理，而不是说随我们选择啦。如果我们贪恋世间，就是说，哎呀，世俗谛一下也没有妨碍嘛，哈。如果世间法对我们不太欢喜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生义空，这个东西不应该染着。问题是它就来了，它就现了，你就说空空空，你空到哪去呢？你怎么空呢？它就现在目前就缠绕在身上，那么你不去解决它能 OK 吗？就不 OK 的时候呢，你逃也没地方逃嘛。所以呢，我们如果总是把佛法当作是借口，当作是逃避或者是染着的理由，那就是有油嘛，有虫嘛，对不对？你就去分别说这个是这个不是，这个属这个不属，那你在一切二元对立里面去分别，佛法就卖弄人情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拿佛法来做人情，常常有大德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把佛法随顺我们凡夫啊，生死凡夫的世间情执，那么呢随着我们的情执，然后变成我们的理由啊，变成我们的借口，这是非常非常颠倒佛法的事情。虽然你讲的都是佛法，可是事实上是相似佛法，都是佛法佛门内的外道啊，佛门内的外道。所以怎么不去修正自己的身与意的过错哈，还一直不断的看啊种种的是非，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问题。好，今天我们要谈到净智这个问题。那我们先科分一下啊，先科分一下，各位拿起笔啊，随着我把这段文科分一下。那么科分的一开始要节前哦，602页下栏的那一段啊，那一段的最后几句话啊，请各位标一下啊，就是倒数啊，这一段倒数第二行，于一切法如是之见，通达作证说明净智，有没有？那么这一段文呢，你稍微画上下夸弧标个一，这是定戒说啊净智的性相的第一个啊。到这边呢，以前面的因缘呢来施设，于一切法如是之见，通达作证，这样子我们说呢，这样子的智慧叫做净智，一个叫做净智的那个东西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定义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下一行，净智者为净无知，故名净智，有没有？哎，那你就把这个净智者为净无知，故名净智，这个上下夸弧，这里标二，这是第二段，你会看到它有去为它的性相做介说。那底下呢，就有一个辩证了啊，这个这段辩证不算是介说哈，不过就是一个桥段啊，一个因明的辩证。他说由何名净呢？就是别解释那个净字的那个净。前面呢，所谓出世通达般若，其实就是在讲字的体。那这里呢，多了一个字之外的一个净这个字，所以这边呢要个别解释。所以他说由何名净呢？为由无净故名为净。哎，这个语句哈，是般若的名言哈，通常是相反而相似啊，都有这种关系在。那这个是解释这个什么叫做净。那么不见有法可名为净，所以这个净字哈，净字它开作两段来让我们去思维啊，一个立一个破啊，我们以后总科再来画啊。那这是一个别释净这个字。那么出现第三段借说这个净字的性相是底下，然离无知说明净智，所以离无知说明净智，这个应该夸呼起来，这是第三段。第三段对净智的介说啊，对净智的介说。所以前面呢是说净无知，净者就是穷尽嘛，无知其实就是无明的相。如果你的体啊是无明，你不明白那个真理实相，你以为有知，其实这个知就是无知嘛啊。那么详细请看《生造法师的般若无知论》啊，那 不是造圣道法师的四部论当中呢，前两部很精彩啊，前两部很精彩。第一部就是物不迁论，其实就是解释这个变俱来品，就是中论里面的俱来品这一品当中他个人的解释。那第二个呢，就是般若无知论啊，这两部论呢很精彩啊。那么这是第三个，那么于是呢，前面说尽无知，好像有个尽，对不对？然后呢，这里呢又不说是尽，又说是离，啊，又说是离，所以这边他说离无知，说明尽智。那么它的关键字就是尽跟离的差别，到底尽跟离是一还是异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去思维的东西哦。那么这个是第二段，那底下呢？底下呢？骗知一切无知法故，名尽无知。这是在讲啊，前面那个尽无知，就是去翻前面啊，翻前面。那么前面呢，既然讲尽无知叫做尽智的话，那什么叫做尽无知？他又进一步去解释，进一步解释。所以这一段文是在解释啊，解释什么叫做尽无知。那么于是呢，又出来一个这是哦，我好像跳过一段。好，然离无知说明为尽智，这是第三句，对不对？好，第四句即，重点在那个即字，即。尽无知说明尽智啊，即前面是一个离，第三句呢叫做离无知明尽智。那么即尽无知，即就是不离的意思了，对不对？即就是不离，也是不异的意思了。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不离尽无知这样子的相的话，那么这个当体就叫做尽智。那前面呢是说如果你离无名的那种种种形象的话呢，那么就叫做尽智，有这样的差别。这是第四句，即尽无知说明尽智。看起来好像都是尽无知啊，离无知啊，可是就是那么一个关键字的差别，就应当要做甚深的思维了。这是第四句，第四句。那么于是呢，底下呢，既然讲了一个即尽无知，那你要即什么呢？你要不离什么呢？所以呢，这个底下呢，骗知一切无知法，故名尽无知。这一句话是在解释即尽无知底下那个即底下那个尽无知，那个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是什么东西？是用来解释那个尽无知理。那么由这里呢，又开出了啊，又演绎出了第五句，第五句由，哎，重点在那个由字，由尽无知说明尽智。哎，到这里呢。各位学长慢慢就可以体会到啊，请往前翻一下哈，各位一定不要忘了，在6200页上栏，我请各位呢要自己去做功课的一段哈，就是把我们上栏总标义那个地方，他说十五少法可名在倒数啊，上栏倒数有没有？1234566行，汝等当知，看到吗？汝等当知，十无少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超过一切名言道故，这可以说是总标义了。那么何以故呢？善勇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不可说此事，对不对？然后呢，亦不可说孰彼，对不对？那么呢，再来呢，亦不可说有彼，有没有？然后亦不可说怎么样从彼，有没有？好，底下呢就有说此事孰彼有彼从彼。翻回来，请记住这四个。再回到看刚才第一段，于一切法如是之见通达作证，是名啊，说明尽智。这其实就是在讲什么是尽智，对不对？啊，就是此是尽智嘛。你如果如实的在一切法于一切法如是之见通达作证，那是不是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就叫尽智，这是不是就是此事呢？然后呢，他说为尽无知，故名尽智。那这是在解释这个啊，解释这个。那么为什么如是之见通达作证就叫尽智呢？因为如果你对一切法如是之见通达作证的话呢，你就可以穷尽一切无明的形象嘛，你就不会依止于无明，然后无明原形种种造作染尽的诸业。那这些造作。都是无聊的嘛，对不对？都是虚妄分别的嘛。所以呢，你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什么，就可以。所以这个是孰彼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去依源于无明，对不对？那么这个不依源于无明的这一种整个大用，就是属于什么？就是属于前面那个净智，就是属于一切法与一切法之间通达作证的这个出世通达般若的智慧，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相反，无明原型就是凡夫啦，明相应处，明相应处的话呢，就是圣人了嘛，对不对？处则三合约处，根尽是三合所现出来的三合大地，这一切虚妄分别的假施设法，如果我们通达如是之见，通达作证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不依于无明，对不对？而怎么样？依般若，以出世通达的般若，然后来通达啊，如是之见，通达跟作证。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怎么样？穷尽无知之相，穷尽无知之相。而尽无知就是什么？明相应处，就是明相应处了。好，所以由这样子的这个相翻呢，就可以知道了。那底下呢，就开始一番辩证，到了第五科，讲到由尽无知说明尽智吗？是不是这样？而这个由从哪来？从极来的，极尽无知，你不离开，也就是说我们二六十中，二六十中一切时一切处，对不对？片乃至于片虚空法界，如果我们不离尽无知，就是不离出世通达般若的话，就是随时随地我们的心都不依无明原型起造作的话，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用般若啊去摄受一切法啊，不离一切法，在一切法的当体就可以了达通达实相的，对不对？全体。那么于是呢，你就可以在不离尽无知这样子的出世通达般若的相作用底下呢，由尽无知而产生真正的什么尽智，所以它底下就由了，所以就是不是讲由彼了吗？啊，这就是由彼，由这样子，由尽无知，尽无知就是前面的总说到这里为止，由就是因缘呐、啊，依前面的种种种种的道次第啊，为因为缘，那么。升起了一个尽无知的尽智，尽无知的尽智。可是呢，这边就是立了，那么一立了以后呢，立刻就破。他说：“非无知法有尽，不尽，他应该相翻，不是说有一个无知法被你尽了，或者在你染味凡夫味的时候呢，他没有清净啊。”他说：“不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前面讲的无物嘛，对不对？没有被你空掉的。”没有被你看破的，没有被你放下的，你在凡夫染味的时候呢，它没有生；你在圣人清净味的时候呢，它也没有灭。所以他说，没有一个叫做无知法，没有一个叫做无明原型的东西。好、哦，被你尽了，或者是凡夫的时候呢，哎，你没有穷尽它，啊、哦，没有穷尽它，因为根本就是一个误会，根本就是无明无体的。所以你从本以来。到达圣人无漏智慧，回头观照这一切，从凡夫到圣人位的一切都是虚妄分别，你就莞尔一笑，你就只能够笑笑阿摩利比安诺，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假施设一切法，如果你真实如是通达啊之见啊，如是通啊如是之见，如是通达，如是作证的话，你就莞尔一笑，还能多言吗？还能多言吗？那个不可多言的心情呢，就叫做涅槃寂。所以他说涅槃寂永离名言嘛，永离名言。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呢知空了，那你必须从空出假。所以他说从彼了，底下就开始怎么样从这里出来。如果你住在那里就是空王啊，对不对？里里外外三世一切时一切处都是空王的，都是空空的，都是空空的，那么无所作为的。如果你就这样子无所作为的哦，那跟二乘人的偏空涅槃就没有两样。所以如果你以为大乘的般若就跟缘起性空的知见是跟二乘人一样，老是咬着缘起性空不动，就是说对什么事情都拿缘起性空来套一下套一下套一下，套到死一切变空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你什么好处？那事实上缘起性空是这个意思吗？缘起性空后面还有一句话呀，性空是缘起的，对不对？没有因没有缘， 没有如是这样子的行修之地。你以为我们立刻从因地凡夫就可以对治无明吗？可是就有些信宗的学者，自命是信宗的学者，说我们厉害，我们呢直接从断无明下手。我说哦，你真厉害，无明本来就是空的，对不对？你怎么还去断无明呢？所以在顺逆十二因缘观当中了，顺因缘是了解一切无明缘行，这是假施设法。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观察的是六识的杂染。大乘为识又去施设了莫那识跟阿赖耶识，从识生底下的十支啊，由识这一支生出底下的十支法。那么如果逆因缘观呢，就从生老死啊往前去观察，到底我为什么会有生老死这样子的大苦痛，一直观一直观一直观。阿含经也是这样说啊，唯识也是这样说，乃至于十二门论也是叫我们顺逆十二因缘，逆次因缘观到什么地方为止，不超过四，不超过四，因为根本看不到无明原型这个东西。什么是无明？你看得见了、啊、它有大小方圆，青黄赤白，对不对？如果无明没有无无明，哪有无明原型呢？所以你怎么可以看到说哦，有一个无明在那边造作，有个真如在那边启动，你怎么可以看得见呢？你怎么可以去示意得到呢？如果施设有法的话，这个有法当体就是妄了，对不对？怎么还有用与不用？怎么还有净跟不净呢？哎呀，在这个地方你就开始体会那个没有边际相的那个东西。我们今天就会看到这个就是麦克风，对不对？这就是佛，每一个都有他的形象。好，我们就能孤立于外面的虚空界，就把这个四大的法界当作是有一法存在在这里，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此是此不是，这个叫做法，这个叫做麦克风这一法，这个、叫做虚空，是不是？那么请问它占不占有虚空啊？那么请问此处的虚空是不是属虚空啊？那它是不是虚空生的呀？不是嘛，不是嘛，这个东西怎么会是虚空生的呢？空怎么会生万法呢？所以你就这样子思维，所以整个中论其实在讲这个东西嘛。他整个中论在虽然名字施设因明，他其实不立量了啊，不立因明了，应成中观不立因明的。他说我们不用去任何分别，我不用名言，我一看就知道它是空的，我根本不用跟你辩论。应成中观是这样，可是自虚中观更慈悲一点，他说我让你搞清楚好了，对不对？于是就施设了四因无生，依着什么？依着诚实论，让你一步一步去辩证。一步一步辩证，这是自虚中观。那么唯识呢，不跟你搞那么多的因明，虽然他本体也是从因明去辩证的，可是呢他为了怕很多人不懂因明的关系呢，姑且从现象界开始看。你看现象界怎么来嘛，他就是有嘛，那怎么有的嘛？缘起来的嘛。好，解析他的缘起，随顺二乘人辨析力破的习惯。好，我们就辨析一下，辨析一下，一次一次的辨析，你会发现什么事？发现除了缘起法那些因缘条件之外，别无一个自体生啊。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那个自体生起来之后又灭了，灭了，所以就施设什么？施设遍计所执的明年空，施设了依他起的有妙有。那么呢，再了解在缘起这个相上，如果我们离了名言空的执着的话，你就可以在不急不离的心态底下，当下就体会什么？体会原生实性，当下就体会原生实性。所以整个唯识的中见呢、啊，是这样安立的，这样安立的。所以记住，所有的菩萨佛一切的圣弟子大德们，他们说法不是说他自己的误触，不是说他自己的本地风光，因为那本地风光不可说不可宣示，对不对？名言也不能够动转一法，也不能够真实有施设，前面已经讲过的。那么既然这四部摆在那个地方，你还说法性可说，法性可施，法性可义，你施意一个法性什么？你施意着
哪一个诗意，哪一个名言论说不是名言？你告诉我，名言它的体是音声，音声如果论耳膜它是什么形象的话，就是嗡嗡嗡嗡嗡嗡的震动像。可是今天我以前就问过那个物理老师说，为什么电话拿起来，我听到里面会有讲话的声音？为什么他讲的话，他说我爱你我会高兴，他说我恨你我会不舒服呢？明明白白就是一个磁盘，对不对？里面一些铁粉，然后呢，透过这个线性数位的转换，它就在那边做一堆铁砂在磁场运动底下的震动。如果你真实听到声音的话，你应该听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大珠小珠落一盘的声音嘛？你怎么会听到我爱你呢？你怎么听到我恨你呢？对不对？我那个时候就问物理老师，物理老师说没办法答了，没办法答。这个答案一直到我读中论，一直到我读造论，一直到我读唯识之后，我才明白了，原来这些都是虚妄分别的，原来这些都是无自性，于无自性中生种种心事的分别相，是你今天生的嘛？声音在那里。好，你纵使说音波有来，音波有来震动是耳膜，那就是耳膜那个皮肤四大砰砰砰砰砰砰的声音嘛，对不对？它怎么会真实有意义嘛？那个意义一定是我如果有一颗心的话，我赋予的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意义不是从音声来的嘛，是我在这里自己加上去的嘛，对不对？我自以为是，然后借着音声为源，我自己去诠释它嘛。那这个是不是我的心想生理？对不对？借着名言为源，那我心想而生理嘛。所以你这样子搞清楚之后，你就会要非常警觉，为什么我老以为有一个真实呢？为什么老以为有个真实呢？那个真实你去看清楚它的实相，佛陀就告诉我们了，从阿含一直到大乘，所有的思想都告诉我们什么？五蕴嘛。而五蕴是生灭法嘛，生灭法是有为的嘛，有为就是无住的嘛，无住就是没有相嘛，没有相就没有本嘛，没有本你还有法说吗？你还有法说吗？所以因为没有法说，这一切体可以从这样子显出空义的缘故呢，如果我们说有，那个有是虚妄分别有的嘛，对不对？这个虚妄分别有，你也不能说它是无有嘛，你也不能说它是无有嘛。所以唯识就回过头来承认，这个可以说是有，为什么不能说是有呢？如果你说无有的话，你去撞墙看看会不会痛嘛？会嘛，因为我们今天的四大正义恶报的世界相应就是这样子的角色啊，我们的密度就有这样的相对性的差别嘛。如果我们身体四大的密度比这个墙来得怎么样，来得粗的话，我们就穿不过去嘛，对不对？这是真实的嘛。所以如果这一切法是这样观待成立的话，那么在观待的这个道理底下所成立的一切宇宙万有的相，那当然是真实的嘛，对不对？可是真实的法是会破灭的，对不对？会用一个更强大的力量会令它破灭的，透过时间，透过外面的大力啊，大的势力是可以破灭的，它不是恒常有的，只是今天你有没有那个命活得够长，看到它的磨灭法性现前。我们今天只是以很短的时间来看它的暂住相，说之为有，说之为有，如是而已。那么这些东西你如是之见，如是通达，如是这样作证，这就是穷尽一切世间的智慧。你了达一切的世间相，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那你请问你有没有穷尽什么？你不过就在搞清楚一个从本以来的误会，那个误会根本没有分别自体生。你今天看穿了，搞通了，作证了实相，也不过就是什么，还是来时路嘛，该吃就吃嘛，该喝还是喝嘛，对不对？从这里到那里该走几步路就走几步路，你可以捏着脚，明明十步可以到，我可以走二十步可不可以？对不对？我可不可以绕到旁处走了一年才回到那里可不可以？可以啊。所以你心想它就生种种法，没有定向可得，没有定向可得。所以每次去爬山，只要过那个安步，在你还没有到那个转弯， 的地方的时候呢，你看那个彼岸，彼岸就在彼岸，对不对？此岸就是此岸，中间就是四十里鸿沟，都是真实有的。可是你就安步当居，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安步绕回来以后呢，你就到彼岸，又看到当时的此岸。可是你有没有跨过四十里鸿沟？你根本没有飞过去嘛，你就是朝着这条线一直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对不对？随着你这样子安步当居的有为造作，哎，你就从此岸走到彼岸，你没有跨越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东西障碍你的。你爬过山就知道怎么回事，峰回路转。所以我每次啊喜欢在那个台大华商学院经行啊，绕那个水池啊，绕个几圈啊，走出来，走出门左拐，对不对？右拐也可以啦，绕一大圈嘛，对不对？左拐比较近，左拐出来走到那个围墙的转弯，准备要过红绿灯的时候呢，你往左一看，上面就有一个陶瓷板，上面呢写了几个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哎，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下。你碰到这样你不开悟吗？你不开悟吗？然后呢走到那里，哎，刚好是绿灯了，哎呦，佛菩萨相应哦，知道我到了，为我开路。那万一你碰到红灯呢？红灯呢？啊，干嘛？哎，他怎么跟我作怪呢？他怎么跟我作怪呢？为什么我来了，上一次他替我开路，为什么这次他挡我的路呢？你说没有关系，根本没有车子，我走过去好了。弄死，对不对？搞不好没把你弄死的，人家为了不撞死你啊，紧急刹车，后面会发生连环车祸，是这样子。这叫做如实，这叫做如实，没有一法增增减减，染染净净在这个地方。所以到那里，你就要怎么样？随顺世俗的，该怎么样？站下来停看停，对不对？停看停，纵使你看到绿灯了，你还是要停看停，因为这里是台北，好吧？因为你不是每一个人，你不是每一个人，所以你要搞清楚人家要不要撞过来嘛，对不对？搞清楚众生心想，你才能够升起如来的心地啊！管他去死地，我只管我走过去，那你就是玩我所的游戏嘛。是不是这样子？全世界就要屈服于你的淫威啊，你怎么想就怎么是啊，可以这样子吗？不可以嘛。所以世间就是这样如实过生活的，没有什么委屈，没有什么玄妙的东西，就是这样如实。如实是佛所教的最真实的智慧。好，回过头来就这样看了。好，我们再回来，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第几句了？第六句，对吧？啊，第六句。然离无知，故名为净知。如实片知，此无知法都无所有，故名为离。这一段呢，是在讲什么叫做离啦？什么叫离？离其实没有什么离，离只是呢不受系缚啊，不受系缚。为什么不受系缚呢？因为你如实片知，用什么智慧？用出世通达般若去看一切的世间出世间，没有世间，没有出世间。你如是这样通达，你就知道这个所谓无明原形十二因缘之所生起的一切宇宙有情无情的万法，这个称为统称叫做此无知法，都无所有啊，没有他的自性可得，没有他的自相可生。由此你如实片知所有缘起，你知道一切所谓无明原形生起的十二支缘起的一切宇宙万有的法，都无有自性，都无有自相，都无有自相，你就怎么会被系缚呢？对不对？你不被系缚了嘛。所以人家，我昨天还讲了，你人长得矮，人家叫你肉开，你的脚真的会变长了吗？你会这样子比你以前会变矮吗？你会矮化你自己吗？完全不会嘛，对不对？不过就是一个音声，不过就是个符号嘛。好，姑且不要这么阿 Q 好了，你就这样的感谢他，谢谢你为我受记哈。哦，我来生一定会长得很高啊！如果我长得很高的话呢，第一个要谢的就是你，因为你此生替我受记，对不对？你怎么会认为别人在小皮呢？不会嘛，不会嘛！所以呢，这就是转念， 转念，转让我们的三业造作的所依所缘都是清净的嘛。所以如果你一切的处对都是这样清净的，你三业自然就清净，六根就明净，就止观宁静，无杂无染，无喜无忧，在一切六尘境界怎么样？恒住一切法，对不对？不生一切的法相，不受法相系缚，什么东西绑得住你呢？就没有了。所以呢，离者，离者，所谓离欲，我们一直讲说要离欲，离欲，离欲无所离，对不对？欲界根本就是心，心无所有啊，那个心的杂染根本无所有，你如实遍知一切的缘起，没有分别自体生生灭灭，你就这样子如实遍知，你就发觉没有绑得住我的。你只要手不去抓着那个东西，说卖搞救，卖搞救，其实你是你自己你有把人啊，啊，不然你救，你哪边跳了，这里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紧，但是千万不要看到底下五百巴掌哎。你要看到有下骹你袂肉掌，你就唔通往他身上跳。结果呢，你无死去底薪袂肉掌诶，玩弄呢，玩弄呢。所以台湾人的智慧很有意思，所以就是这样子，唔通安尼看拖一堆，那看拖一堆。如是呢，你才可以知道，如是偏知，此无自法得无所有，故名为离。由如是智，这个智就是出世通达般若。啊，由如是智知，知就是他利用。智是他的体啊，那么犹如是这个出世通达般若的智慧呢，你去知无知法，无别自性自相可得，加上四个字，这个所谓无明原形十二支缘起的一切万法啊，通称叫做无知法。这个无知法如果用出世通达般若去照了的话，去观照的话，根本除了缘因缘之外，没有可分别的自性跟自相可得，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离无知啊，这东西叫做离无知啊。然无知法实不可得，对不对？实不可得，这是节前呐、啊，节前呐、啊，因为你去分析它的性相嘛，这个无知法的性相根本没有一法可得力，所以由此可知，出世通达般若前面已经讲，啊，前面已经讲无有少法可得，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了，智上非有，这是节前面了、哦、啊，节前面了，智上非有，况有无知呢？无知是你的所观照法。如果出世通达般若没有性相，那你怎么可以拿一个平等真如无性相可得的智慧去观照一个有所自信、有所自相生的那个所谓无知法？所谓无明原形十二支缘起所生生灭灭的那一切宇宙万有呢，你怎么可以去照料说、哎、呀，原来染啊，一切的染世间原来性是清净的呢？你怎么可以看到有个染世间它的性是清净的呢？乃至于去随着大乘起信论说，哦，原来实相是真妄合合的。如果真妄合合被你解释成说有一个真实的自体，有个虚妄的自体，然后他们两个呢怎么样鸡兔同笼，然后呢共住一窝，然后呢彼此不相妨碍，你这个时候就有点自己在演连续剧了。那个话不是这个意思，真妄合合的意思是跟你讲染净是不二的。很多人在阿赖耶识之外在假设一个所谓的清净的阿摩罗识，他说如果阿赖耶识转成无漏以后，他就会变生出一个叫做阿摩罗识的东西，那个叫做第九识。我就经常讲这一类的学者说，阿玛拜托诶，阿赖耶识就已经多说一话了，对不对？你又再加个阿摩罗识，那不就头上安头吗？头上安头吗？本来阿赖耶识的自体性根本就是离一切的片剂值所显的原成实而已啊，是不是这样子？你今天以为它有杂染种子记在当中，其实呢杂染本身的相根本无所有啊，根本无所有，体是空的嘛。所以你只要升起无漏的正智，观察这一切的种子所生相都是虚空的，都是如虚空性一般的无染无杂，那么阿赖耶识的整体全妄即真啊， 你何必再施设一个阿摩罗士呢？所以唯识见就讲了清，当你转一清净八四乘四字以后，你只是改一个名称而已。我经常举一个比喻，周楚除三害，他把另外两害除了，周楚那个人就变成圣人了，对不对？因为他替什么？他替一切黎民百姓怎么样？除掉会害一切百姓的法嘛。他把一切可害能害的法都除灭掉了，他是不是就变成大家所恭敬崇拜的英雄偶像呢？当体周楚这个恶人之名是不是马上转名为圣人呢？他会另外投胎，然后呢住胎，然后再出胎，然后呢做道场，说我今天不叫做周楚，我今天叫做周圣人，有这样的话吗？不会这样变嘛，不会这样的变嘛，对不对？他三业清净，他就是圣人嘛，对不对？既往不咎嘛，佛菩萨的慈悲是这样子的。乃至于你去看那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义，他说那个圣人就是耶稣基督本人，耶和华派他来承受一切众生的原罪，对不对？当大众把他害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呢，他救赎了一切众生的罪，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因为你们无知啊，对不对？我是骗知啊，骗知者就死在十字架上，无知者在那边生生灭灭。你一切法在讲什么道理啊？不管你今天说是他是外道的中见，或者是我们是佛法的不共之见，那请问不共之见在什么地方？不共之见在什么？当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的决定是什么？你决定是什么？我们看的是这个，因为一切的世间跟出世间只有这个用可以看，体看不到，性也看不到，是吧？相看不到，体不可得，相也不可得，可是作用是实在的，对不对？你造恶就有果，你造善也有果，可是如果你信愿往生的话，清净业就清净的果报，清净的果报。那这一切呢，如是因如是果说得明明白白。所以呢，我们如果要谈一切的性中啊相中啊，老实讲都不可说，因为性中说体，相中说相，相是缘起，没有分别自体。那么没有分别自体的相就是一个虚妄分别，这是唯识的中见。所以唯识就说舍用归体，只有用真实存在。那么借着这个用去显发什么？显发体大跟相大。所以今天如果离开了大机大用，离开了大机大用，离开了对事对人对物这一切的大机大用，有真如吗？有所谓的圣意空性吗？有所谓一切三藏十二部经所讲的所谓的圣意地吗？这就是中论里面讲的明白白的。如果你不依世俗地，不得什么圣意地，圣意地不可说不可实现，乃至于在名言法上它根本不可动转，纵使施设了不可动转，实际上是根本不可施设的，连你力量都是不许的。你立一个命题去做辩证，依着辩证我说我了我不了，哎呀说到那么复杂我哪都听不啊，听不，你不说你听有啊，你做会到。所以我说当我们在学佛的时候，一堆人在做佛啊，很多人做得到他说不出来啊，对不对？你说那些人不是圣人吗？我们每天吃喝拉撒睡都不劳他人的啊，哪一样东西可以别人帮忙你啊？佛菩萨说要度众生，他能够帮众生吃吗？他能够帮众生喝吗？他能够帮众生拉撒吗？他能够帮众生睡觉吗？所以呢，吃喝拉撒睡这五件事情没有一样东西佛帮了，如果佛是他人的话。所以有个公案就是这样子，两个人啊，两个出家人去参访这个山中大德，要去拜访一个圣人。哎，两个人走走走走走，哎呀，有个张三就累了，坐在那边。然后呢，李四为了要度他，就说：“我可以背你，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啊！可是我跟你先三生，我们打一个契约，有几件事情我不能帮你做
我几件事情不能帮你做，吃喝拉撒睡事业，这些事情你得自己干，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些事情你可以自己干的话呢，你要我背你，我可以背你。这时候他明白了，脚长自己身上，对不对？这条路不自己走，对不对？心不自己发，愿不坚定，于中途就退转了，谁能渡你啊？谁能渡你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渡你的呀，只有你的自信佛才可以渡你自己呀，没有别人嘛，没有别人嘛。所以如此他说，智尚非有，因为你去了达智，根本就是空性之所显发，智产生出来的形象是唯是无意的，对不对？你凡夫行是无明原行，圣道行也是无明原行，恶业是无明原行，所谓的善业也是无明原行。因为呢，如果你以为这个造作都是真实有的，它的果报也会真实有啊，对不对？有了果报之后，你是不是又让果报要尽了，你才能够再入下一生呢？如此生生灭灭，到何时才可以得尽？所以说啊，狂心若歇，歇即菩提。此歇者，就是这个尽智是也。你知道无作是清凉的，无作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为我所而作。因为你知道一切私心造作都是无端造业，有业就必有报。这一条路是无有尽其力，无有尽其力。所以呢，底下呢就做第七颗的解说啊，第七颗的解说。他说：若能于尽得解脱者，不要去依着尽。你说呀，你要尽一切的世间，你说有那个尽就是对治法啊，就说你有能尽有所尽者嘛，那这是对治法。所以到这里为止，你学到般若经，学到这里为止，你就会泰然有一个感叹，有感叹，哎，60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然水连天壁。就是这样，一切的造作，就不了哎，就不了哎，就这样子。水天看起来是相连的，可是你一直走，一直走，走不到地球的边际嘛？怎么看？天在上，地在下，地走在你的脚上，天盖在你的头上。你要去摸天，于是你爬上最高的山，爬到山的高顶，你还是摸不到所谓的天。你不晓得你站在地上，浑身都是天，浑身都是天。你怎么走？你有一有缘，你所脚下所踩的每一步都是地。你成何？曾几何时能离开天，能离开地？不离开天地，世间怎么出？出世间在何方何处？何时你能够出三界？思维嘛，思维吧。这段文这么精彩的就在讲这个东西啊。所以他说了，若能尽得解脱者，于尽，尽要圈起来。对前面那个对字那个东西啊，有能对字有所对字那个东西，你能够真正一心开一解啊，心开一解，得三摩地，在三摩地心当中呢，如实之见，搞清楚了一切法的自性本质涅槃，对不对？把这个实相搞清楚，你能够自作证灭地，你就可以真正解脱，对不对？于是你也可以自作证解脱，这叫解脱之见，五分法身就成就。你只要成就这样子的法身种子，虚空法界无不是，无不是，没有一法是，是与不是是不二的，对不对？你说它是，你说它不是，一相所谓有相，一相所谓无相，那不过就是一那个字写成横的跟直的差别而已。你纵使什么话什么笔画都不写，你比一个这个也是一嘛，这个也是一嘛，这个也是一嘛，对不对？可是问题这三个意思就不一样了，这叫做指使你来来去去，这叫做你很棒，这叫做你想不会，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分别相。你是看到这个意义，这个意义是你们大家包括我在内的众生心想而生的，是虚妄分别而生的，不过就是一，不过就是一，
不过也还是一。没有你的心想，这些都是一，哪有差别？平等真如所显。那你不能说四大各个的体相，那个样状是一样的，不一样，这是大拇指嘛，这是食指嘛，这个是小指嘛，各个不同，你怎么会说相同呢？可是你就在这一个差别相上，你看到它的离体是平等真如的，是平等法性所显的。这个东西说不出来，因为你不能够说它是不同，你也不能说它相同，对不对？当你一口气要说这两个意思的时候，那个话说得出来吗？那个说不出来的感受就叫做永离名言。但是你能不能明白？可以明白嘛，对不对？既有这样子的如实力破辩证名言施设，它没有动转法性之一分，无增无减，但是你可以明白，如果佛不这样慈悲说法的话，对不对？你去说此是圣意，此不是圣意，此是究竟，此是方便，论义高低，对解脱道，对菩提道有什么帮助？空性圣解，入法无我，达到最高的境界，是连舍相都无啊，对不对？哪有能舍跟所舍？所以底下才会说了，啊，虽作是说而不如说啊，不是说有一个境可以让你解脱啊，不是说原本有一个对治，你现在了达无所对治啊，你才真正得到解脱啊。所以他说，虽作是说而不如说，我上次讲过，但是我把虽作是说改成什么？如是而说啊，而不如说，对不对？这八个字就是什么？就是应承中观的中见，应承中观破而不立。破而不立，破一切的名言妄执，但是呢不力量，不力量。那不力量它的用意是什么？其实你怎么说，如果你只要如实知见，如实通达，如实作证，你就可以尽一切世间的边际，而无边际可得，对不对？你当体那个名言本身所做的理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所见的就是真如，这个当体一切染尽无别，染尽无别。所以他说，所有境智都不可说，一切法，如果你要去穷尽它的话，那这一切穷尽最后的境界是不可说的。不可说不是不能说哈，不可说不是不能说哈，不能说很大一部分是你根本没有学通，你没有名言的善巧智慧，所以你根本不要供，所以不要把不可说当作口头禅，表示你好像很通达，事实上都一点都不通达，对不对？你不通达，你还说无所通达，那是因为根本你都不知道。你不要因为你不知道一法，于是你说无所通达。你不要说无所通达，说智都无有，何有可通达之法？那是因为你头脑是阿达玛空孤立，你根本都没地回，不是智不可得，是你根本无智慧，是愚痴凡夫。所以你怕说了一法，着了一法，所以你不敢说。你真通达了以后，气理气机，什么东西不能说？什么东西不能说？可是凡说的一定什么？一定清净，对不对？自己可以立，自己可以破，不会替自己辩护的。有什么好替自己辩护的呢？只要有人说我错，我一定劝请如来，请为我开示嘛。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呀？对不对？不要在那边称不受悔，对不对？啊，错就错了，人家指教了就谢谢啊，对不对？你就全部的承担嘛。全部的承担嘛，有什么好不能摄受的呢？所以最高明的人就说，就先说我错了，真实去检讨，真实去学习。一个敢说我错了，我前面说我开悟都错了，他真的错了吗？真的错了吗？但假名说明，尽无知，一名尽知。看这个话，真的又不得不要掉泪了，你知道吧？所以呢，你看看活菩萨就是要这样子。不可说，但是但假名不可说是空，但假名是有啦，所以一定要怎么样？空有并举啊，这才是中道，这才是中道。如果你知空了，但是你就因此而这样子空一切的众生相而无所作为，无所作为，你只有根本一点都学不会慈悲， 你走的是为智之门，对不对？以为我看清楚问题了，我把答案告诉你，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你可以走得掉。可是人家的决心根本没有显发，人家没有决心显发，他再次还是会犯的，对不对？所以只要在不伤害众生命的前提底下，有些时候有些众生他的根性就是比较钝，比较需要长一点的时间，他需要长一点时间去体会，去体会，去知道，去犯错，去从犯错当中学习。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保他的命不要死掉，而那个命不是他这一期的一手果报生的生命，而是他的法身慧命。你有智慧可以跟他分享的这一个善因缘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跟众生结为缘，是这个意思。你结了为缘之后，他连你这个亲爱的人都不可依靠了，而且是毕竟不可依靠，生生世世都结为缘，那得了啊，对不对？那得了啊，今天难得这一生为缘啊，难得这一生为缘啊，你怎么样能够穷尽一切众生相而说是空呢？说是空呢？所以你看那些出家人沙门每天做了什么事，都是自作福田给一切众生怎么样结缘的，结缘，但是也化缘，化者是教化，化者不是化光光，是借那个缘行教化的事实，这些都化缘。化缘不是我的钵给你丢几个钱，钵里面是不能丢钱的啊，钵里面呢只能够事实供养，对不对？不能丢金钱的，这是戒律上规定的。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方便了，有很多的方便了，好，方便也无所谓，无所谓，但是这些东西能够变成净财就很好。哎，话说此有人在修定善十三观，我举一个例子啊，啊，你说观这个七宝黄金铺地，对不对？哎呀，有人就闭起眼睛来开始画画，一条路滴滴，那顶过一粒一粒，这粒是宝石，这粒是玛瑙，这粒是钻石，那这粒是猫眼石，这粒是西藏天珠，哦，一直摆，一直摆，一直摆。你是在打妄想还是在做定善十三观？什么叫做七宝？七宝者是我们的七圣财是也。什么叫做七圣财啊？什么叫七圣财？信静念定慧，或者信戒闻舍慧，加上禅跟慧。你用这样子的善心所，用这样子出世间的善心所，对不对？修止修观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今天张着眼睛看我们外面台大法商学院那一排的树，哪一棵树不是宝树啊？